一切菩萨戒本，少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6面。第56面更三，不行威则戒。那么菩萨的戒法呢，我们从所修行的法门来说啊，是一个广大的三聚境界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摄利益戒、摄善法戒跟摄众生戒。那么这三个法门呢，在古德的分判当中呢，有别相跟通相的差别。那么从别相的分判呢，古德是把这个前面的四众戒法把它判作摄利益戒啊，是偏重在断除身口意的恶法这一部分啊。那么在清戒当中的前面的32条戒啊，是属于偏重在摄善法戒啊，在升起六波罗蜜的善法。那么在清戒当中的后面的11条是属于摄众生戒啊，是这种大悲心，以四种方便来度化众生。那么这种别相的判法是依着初学来说了啊，初学者在每一条戒法呢，自然是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个内涵当中啊，是各有偏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通相的角度呢，就是其实在四众四十三轻当中呢，每一条戒都记住了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种的内涵。那么这样子的分判呢，是依的老参的菩萨来说啊，老参菩萨能够融通啊，所以在每一个戒文当中呢，都记住的断恶修善度众生三种的功德。那么这种三聚境界呢，等于是整个菩萨界当中呢，是我们所修学的法门啊，我们应该要去付诸行动的内涵。那么依的能修行的心来说呢，到底是依着什么心来修这个三聚境界呢？在无量寿经当中呢，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啊，在发48愿之前啊，他面对世世在王佛啊，他讲出他对菩萨道的心情啊。那么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做一个菩萨的时候，他说啊，假令生子诸苦毒中，我行精进忍中不悔。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即使我们的身心呢是安住在苦恼跟种种的毒害当中，也就是说呢，菩萨不共于二乘的地方呢，是二乘安住在毕竟空了，所以他能够从这种烦恼障、业障、报障的这种苦恼跟内心的烦恼当中啊，解脱出来。但是菩萨有大悲心、有使命感啊，他必须要强迫自己啊，从空出假，他必须从这个无有少法可得的空性当中啊出来，跟众生的这些尘劳的境界接触。那么要跟众生接触，他自己也要去承受这些苦恼，他也必须安住在诸苦毒中啊，他的色身啊要承受老病死的痛苦，他的内心跟凡界接触的时候啊，他也会起一些烦恼啊，贪嗔痴的烦恼的这个毒害的活动。那么当然这个菩萨这个时候他面临抉择了，他是退回空性呢，还是勇往直前？那么这以下呢，法藏比丘说出他的心情，我行精进忍中不悔啊，就是我即使安住在这样的苦毒当中呢，我内心当中呢要依止我的恨力跟忍力啊，我对于我的对无上菩提的追求，对度化众生的追求，我是决定不后悔的，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受持菩萨戒法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能奉持的心也是依止精进力 跟忍辱力来完成的。好，我们看庚三的步行威则戒。那么这条戒呢是属于摄众生戒，摄众生戒有四个方法，同是爱与布施力行，这个属于力行。那么这条戒的大意呢是步行威则，就是在僧团当中我们身为执事，那么对于助众有过失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以威严来折服啊，那么这样子就犯这条戒了。那么这当中分两颗，信一是有违患，有违患当中呢先看忍一的染违患。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见诸有情应可呵责，应可自罚，应可驱别，怀疑染污心而不呵责，或虽呵责而不自罚，如法教戒；或虽自罚如法教戒而不驱别，是名有患，有所为也，是染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见诸有情，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应该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了，那么他呢在僧团的皈依当中呢出现了牲口的过失，那么有这个过失呢，假设他是一个下品的过失，比如说他长时间的修行有时候一时的懈怠所以他就有时候迟到啦，或者是不随众坐席的情况，那么这种一时的懈怠在僧团的过失是属于下品啊，那么这个时候僧团的执事应该要用呵责的方式来提醒对方，或者说呢应可自罚，那么这种过失属于中品的，它不但是个人的懈怠，它有这种扰众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在共修的时候，自修课的时候有这种干扰大众扰乱秩序的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自罚，有一些身体的自罚，或者是滑跪香啦、滑出坡等等应可驱贫，那么如果在僧团当中患的是一种上品的过失，比如说是当然在僧团当中最严重就是结党营私波弄施挥了，那么在僧团当中波弄施挥呢就破坏了整个僧团的和合使令这个僧团的住持受到了伤害，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应该要驱禀那这种是上品的过失，那么但是身为一个执事法师呢怀疑染污心，也就是说他有他个人的贪爱的情感那么对于这种有过失的众生呢他是一昧的姑息宠爱了，那么对于下品过失而不呵责，就是他犯了错，那么如果我们稍加呵责他就知道警惕跟反省了，但是我们因为怀染污心就没有呵责，或者说呢对于僧品的过失只有呵责而不加以自罚乃至于如法教戒，也就是说呢他所犯的过失是比较重，但是你自罚太轻了，他的病是中品的病，你用下品的药那对他呢就不能产生一种反省的效果，或虽自罚如法教戒而不驱禀，就是说他今天换到是一个上品的过失，已经是结党营私波弄施挥破坏僧团的和合，那么身为执事呢他呢有内心个人的情感没有尽到一个僧团维护这个制度维护秩序的应有的责任而不加以驱禀，那么使令这样的一种过失在僧团不断的蔓延扩大，那么这样子呢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染违患，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有个人的情感的染污了，所以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执法的责任所以是染违患。看染恶的非染违患，若有懒惰懈怠放逸而不呵责乃至驱别非染违患，那么假设注重的过失出现的时候这个执事呢他实在是有太多的事物的繁忙，他身体上刚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一时的懒惰懈怠并不是怀有个人的染污心，那么而不呵责乃至于不自罚不驱禀这样子是非常违患， 因为它不是一直烦恼。好，我们看心二的无为患。无为患者，若了之彼，不可了之，不可与语，喜出出言，多生厌恨，故引气舌，多观待时，多观因此斗讼增进，多观因此令生喧杂，令生破坏。知彼有情，不怀残取，成就真上猛力惭愧及其环境，而不喝者，乃至屈禀，皆无为患。这个开眼当中有五种的因缘。第一条呢，若知彼不可了之，所以这个人根本就没办法去对治他了，因为处罚的目的是希望他改过，但是他根本就不可能改过，你对治他也没有用了。为什么呢？他有三个条件，是说明他是不可对治。第一个，不可语言，不可语语，就这个人他的佛法的知见，没有建立起来，根本是邪知邪见。那么你跟他讲道理，他也没办法接受的。他这个人生命当中，也没有什么章法可言，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第二个，喜出出言，其实这个人的性情特别的暴恶，那你一触恼他的时候，他会出一些粗暴的言辞了。那么第三个，他的内心呢，多生嫌恨，他的嗔心很重。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叫他治法，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嫌恨。换句话说呢，他已经是在佛法当中是不堪教诲了，所以就应该弃舍了。那么这种情况不叫他治法，直接的弃舍是无为患。若观待时，那么就是说呢，可能在当时的因缘当中啊，大家都是在情绪当中啊，那么应该等到这个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啊，那么再来加以疏通啊，就是要等待这种心平气和的因缘，那么暂时不加以自罚乃至于屈禀啊，这个是无为患。若观因此斗讼增进，那么这一条意思是说啊，这个为患过失的人，他有大的势力，在僧团当中有很多人支持他了，那么甚至于有很多长老比丘比丘尼会支持他的行为。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去制罚他呢，可能会使令僧团因此而产生彼此的斗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一个菩萨的智慧的关照啊，应该考虑大局啊，考虑大局而暂时不加以自罚，不能因小失大。若观因此令生喧杂，令生破坏。那么这一条开眼是说啊，就是这个为患过失这个人啊，他这个过失相啊，僧团的大众呢对这个过失的判定啊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个是过失，有人认为他做得很对。那么这样子呢，在这样的一个过失的是非的判定不明确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处罚，可能会使令僧众啊产生喧杂，会引申更多的是非，那么使令僧团的和合就也破坏了啊。所以在过失大家还没有达到共识之前啊，这个暂时不加以自罚是不患的。最后一个情况，知彼有情，不怀残取，成就真上猛力惭愧及其环境。说呢，这个为患过失的众生啊，他的内心啊是不怀残取，他的个性特别的端直，那么他的内心呢有这种佛法的正知见，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换句话说，他内心当中有一种猛力惭愧，他内心当中啊长时间的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把文字的佛法转成他内心的光明的智慧，这是非常珍贵啊。所以呢，他那身口一有过失的时候，当然他一时会颠倒啊，他无明发动的时候啊一时颠倒，但是他一回到佛堂去拜佛静坐的时候啊，他内心深处的善根就表现出来，这个光明就出现了。出现的时候，他关照自己的身口意啊， 他就知道他自己犯错。那么一个有正戒的、有惭愧心的众生呢，他的内心是从众贤善，轻惧暴恶。身为一个菩萨，是好要功德，厌恶过失的，所以呢，他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这个是修行种修行者最为珍贵的地方，这个是一切的善业所不能比的。就是说呢，他出家以后啊，他不是白出家，他很用功的学习经论啊，如理思维，在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自我关照的力量。当然内心当中还有烦恼，很多的垃圾没有处理啊，但是他烦恼活动的时候啊，他心一静下来，他就知道自己哪里地方有错。好，所以呢，不用别人去对治他，他自己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对治的功德。那么这种情况，身为执事呢，暂时不加以呵责，乃至于屈禀啊，都是没有违反。好，那么这是讲到开眼的五种情况啊。这条戒啊，跟前面的不折服众生戒啊，是有所差别啊。前面的不折服众生戒呢，是偏重在师父在摄受徒弟，就是在这个第三十四面啊。第三十四面呢，我们也看一下啊，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这个不折服众生戒在内涵当中啊，它是说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见诸有情亦种种心处加行，猛力加行而得毅力，或其忧恼而不现行，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障为患。那么这个是把它判作在精进度里面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有情众生的犯了过失，我们应该用这个心处加行乃至于猛力加行来使令他反省啊。那么这条戒的重点在于师父在摄受个人的徒弟啊，你自己摄受徒弟啊，徒弟有错，我们应该加以呵责啊。那么但这条戒我们回到讲义啊，第五十七面，这条戒的不行威则戒啊，它是一种执事法师，它面对的是一种普遍的大众啊。那么身为执法者，他没有如法的执法，就犯这条戒啊，所以有所差别。这个僧团的管理啊，应该是有两个方向啊，一个是摄受门，就是说我们在使令众生栽培善根啊，应该广设方便啊。参公师父涛老人家也是这个看法啊，就是把设备弄好啊，让大家能够安住下来，一个僧团的重点安身办道，当出家众能够安住下来，在这个地方忏悔业障，积极治疗。那么这个是摄受门，但是呢，为了维持僧团的纪律啊，也有他折服威严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要折服呢？我们看这个二次大战啊，有一件事，就是珍珠港事件，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啊。珍珠港事件啊，是日本啊去偷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珍珠港的太平舰队。当然当初的美国啊是兵强马壮啊，当然美国现在也是兵强马壮啊。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它太平洋舰队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它的航空母舰的舰队。那么当时的日本呢，只有几架非常破旧的飞机啊，他一开始也是没有把握，所以他是派那个山本五十六将军啊，就带了一些参访团啊，去参访太平洋舰队。那看着呀，那个舰队上的设备的确是非常的优秀，啊，都是最好、最新、最好的设备。但是呢，这个日本人他去参访舰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炮灰里面有灰尘。第一个，第二个，他看到这个士兵的衣服乱挂，没有章法。那么他回来以后啊，他就召开进士会议，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偷袭决定能够成功。果然美国啊，在派出没有几架飞机啊，而且是非常老旧的飞机啊，就把整个 日本派的几架飞机就把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整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几乎是全部的破坏，可以说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那么这件事情当然事后大家检讨，美国这么大的设备打不过日本这么简陋的飞机，关键点呢、就是纪律。打仗呢，不是打设备的，就是打那个心力，不可思议。他有纪律，他就有士气，一鼓作气啊，不战勇气也。那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么美国的大兵呢、散散漫漫的，让他打不过人家。那么我们生团也是这样啊，其实修行也是打仗啊，跟烦恼、跟文明作战。好，所以一个生团的可贵，不在于这个生团的人员多少，而是这个生团表现出一种如法的纪律，大家守法，给大家看到这个生团在这个地方能够摄行。哎，我今天没办法摄行，就是我为什么来生团住呢？我就是我一个人住没办法摄行的，仰仗生团的力量来摄行。那么如果身为一个执事法师，他今天不能够负起执法的责任，那么这样子呢，大家互相干扰，这个生团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既然我们身为执事，我们今天就有这种义务来扮演执法的这一个角色啊。那么应该呵责就加以呵责，应该治法加以治法，乃至应该屈禀加以屈禀，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来执行法令。好，那么建立一个如法合合的生团。